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五节，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这里我们看到神直接介入在其中的，神没有透过异梦或者异象说话，因为神不要和这个恶王打交道，神不能够忍受这一位不敬虔的亵渎神的波撒撒，所以在宴席的大厅的墙上神写字。神就是在愤怒中写字吗？是的，应该是这样子。我认为在墙上所写的字和在泥土上写字的主耶稣是同一位神。在新约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记载，曾经有人把一个犯罪犯奸淫罪的女人带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那时候主耶稣也在地上写字。当时的信息，耶稣的信息乃是饶恕啊，赦免。可是在这里，神对巴比伦的伯沙撒王是毁灭审判的信息，因为伯沙撒王他轻慢了天上的神，很快的先知但以理就会对他说明原因。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五章第六节，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伯沙撒王吓得站不起来了，刚才他是醉得站不起来，虽然他这个时候好像突然间清醒了，他还是站不起来，墙上的景象把他吓得半死，他害怕得不得了。我们继续看第七节，大声吩咐将用法术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听众朋友注意，这个奖赏是这个人让这个得奖赏的人成为国中当中的第三位。但是但以理说得很正确，写这卷书的人必定当时他也在场，这件事情但以理在场，他了解当时的状况。伯沙撒王的父亲才是真正的王，因为伯沙撒他在巴比伦帝国当中是居第二位，所以他说在我国中列第三位。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五章第八节，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当伯沙撒王醒过来的时候，他就召这些哲士进来，叫他们来解释墙上的文字什么意思。虽然伯沙撒王提供了很丰盛的奖赏，但是这些哲士们只能够站在那里很茫然的不知道说什么，看着这个王，他们没有答案，他们不知道能做什么。这是巴比伦哲士，等于巴比伦国家的顾问，第三次他们的任务失败了。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五章九节，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听众朋友，我们就可以想象出来在宴席中的气氛现在大大的转变了。刚才大家还喝得醉醺醺的啊，快乐的不得了，现在他们醒过来的，他们很困惑，面带愁容。我们看第十节，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 这个太后是说是谁呢？当然就是皇太后，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的妻子。他听到宫廷里面有这样的消息，他就进去对伯沙的王说话了。我们看第十一节，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神圣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加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这里说到你父尼布加尼撒王，就是暗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父可以指这个父的意思，可以指父亲，或者指祖父，或者曾祖父也可以。我们继续看第十二节，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智识聪明，能圆梦，视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加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这个皇太后他说来进来了啊，就要帮助他的孙子伯沙撒王脱离困境。他就告诉他说，在巴比伦国中有一个人名叫但以理，这个人是被神的灵充满的，他可以来解读墙上的字。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五章十三十四节，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的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我们看到但以理这个时候被摩沙撒王召进来的，很显然的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已经过世了，之后他但以理的地位就被忽视了，或者根本已经停职了，没有这个职分的。那么我们继续看十五十六节，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摩沙撒王他现在好像有点花言巧语，想要讨好但以理，他对他说，如果他能够解释这些哲士没有办法解释的文字，那么他可以把但以理列在国中的第三位。我们看但以理怎么说，他虽然对这个王说可以得到的和哲士同样的奖赏，就是要奖赏但以理。我们看十七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那这个时候但以理他不屑，不想要这个王要给他的礼物，他完全他心里面可能瞧不起这个伯沙撒王。我认为如果一个王不是因为他过度恐惧的话，他绝对饶不了但以理他做这样的回答。但以理认为他何必要这个奖赏呢？过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的确这个奖赏是没有了，等于没有奖赏的。但以理就要解释墙上的文字之前，但以理就先向伯沙撒王传讲信息，可以说讲道。对这个年轻的王来说，可能是他的一生当中听过一个最好的信息，听了神的道。先知但以理不再是当时他年轻的时候来到尼布加尼撒王啊，那个时候他是年轻人，这个时候但以理他是一个老人了，他来到这个年少的巴比伦王的面前。但以理曾经和尼布加尼撒之间没有代沟，他们那时候但以理是年轻的，尼布加尼撒年纪比较大，没有代沟。可是现在其实也是没有代沟，听听看但以理怎么对伯沙撒王说。我们看十八十九节，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加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兢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 之前我们知道尼布加内撒王在世上他有绝对的生杀大权，那么他认为他自己的地位，我也认为说他当时他的地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当时是一个霸主。那么我们知道未来的敌基督他将来也会统治，在统治世界之前，敌基督来之前，那世上不会再有人曾经会有像尼布加内撒王这么有权柄。先知丹以理就像伯沙撒王的回顾神怎么样来处置他的祖父尼布加内撒王，那么神曾经给尼布加内撒王给他王位，也是给他王国，然后告诉伯沙撒王这现在这个王关于尼布加内撒他所遭遇到的事情。来，我们注意看丹以理书五章20-24节，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辟，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披天路敌师。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旨意立人治国。伯沙撒啊，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听众朋友特别注意这一节经文，他说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嫔妃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注意他说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先知丹以理就对这个年轻的伯沙撒王说话，句句都是讲到重点，强而有力。丹以理曾经啊这样说啊，神曾经把王赐给你父祖父尼布加尼撒王，让他有绝对的统治权，也没有人能够执于阻碍他的旨意。可是当他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认为他自己就是法律，可是正在当年尼布加内撒王他内心充满骄傲的时候，神就使他谦卑下来，让尼布加内撒王遭遇到悲惨的一个遭遇。那么这个时候丹以理就提醒伯沙撒王关于他的祖父尼布加内撒王曾经降卑的时候他的经历。听众朋友你不要以为丹以理太啰嗦了，其实丹以理要伯沙撒王汲取他祖父的教训，他的经历要提醒这个年少轻狂的伯沙撒王，如果伯沙撒王他继续骄傲高抬自己的话，那么他伯沙撒王是一个年轻骄傲自负的人，虽然他知道他的祖父曾经精神曾经失常不正常，曾经沦落到像野兽一样那样过日子，可是这个年轻的伯沙撒王没有因此而学到教训，反而犯了什么亵渎神圣物啊！从殿里面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呢、啊、拿来的这圣物，亵渎圣物，他滥用的从神的圣殿当中分别为圣的那些圣器，所以伯沙撒王犯了藐视永活真神亵渎神的罪，这个罪很大，因此伯沙撒王明知故犯他不肯悔改，所以罪就要临到他了。那么今天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也是一种警告，明知故犯不肯悔改，那么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圣经里面说到大灾难时期很多人会迷惑，那个时候有许多人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拒绝了真理的光，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9-12节保罗这样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几节经文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警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但以理就告诉伯沙撒王，神的审判的原则，新约使徒保罗也是可以说同样的提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在看主耶稣说过的话，在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三节，主耶稣说得很清楚，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接待他。所以听众朋友，当你背离神的真理的时候，背离福音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那些异教各种的学说，你就会受他们吸引，向他们敞开你自己的心门。为什么异端各种的虚伪的学说快速的这个蔓延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也听到，甚至有人他相信魔鬼崇拜撒旦的事情会发生，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听众朋友想一想，乃是因为他们拒绝了圣经的话，这是个重要的原因。听众朋友，因此我们迫切的需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是我们要教导圣经的话。今天也许听众朋友你说啊，我听了够多了，但是尤其我们所听的或者我们所想的都是你自己的想法，但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要知道神的话，神的教导，神怎么说乃是最重要的，神的真理才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要接受的，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但以理的结论是什么呢？强项这些字就是神所写的，这位神就是巴比伦伯沙撒王所藐视的、嘲笑的、所亵渎的神。今天如果有人想知道他自己是不是已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圣经说有的人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听众朋友你自己要回答这个问题。今天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机会接受神的真理，接受了福音，你拒绝了，你公然的拒绝了，那么我们很可能将会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继续我们看二十五、二十六节，所写的文字是米尔、米尔、提克勒、乌法尔辛，这个讲解是这个意思。米尔就是说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另外一种翻译说数算，神已经一算再算，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数算巴比伦国的日子已经到了。今天我们也有一句俗语说啊，时日不多了，那么这里意思跟在诗篇九十篇十二节的意思一样，在诗篇九十篇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听众朋友，只有神知道我们的日子还剩多少，我们的日子到了，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世上的旅程，我们的生命就要结束了。所以这个米尔米尔米尔就是说巴比伦国的日子啊，神已经数算了，已经完毕了，结束了，时间到了。那么神不断的今天也是记录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刻，神已经决定了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在世的日子的长短，神已经决定了，这是我们无力改变的一个事实，神为我们定了日子了。所以我们要赶快，还没有信耶稣赶快悔改，面对我们自己神给我们定的日子。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七节，提克勒啊，什么意思呢？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神的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来，提克勒就是称重的意思。巴比伦王被放在神的天平上称一下，结果发现什么？他重量不足，因为巴比伦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看启示录二三章的时候，就读到关于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听众朋友们很熟悉。启示录第二三章七个教会情况怎么样呢？那么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二三章看到主耶稣就在灯台中行走，灯台代表什么意思呢？灯台就是代表教会的意思。那么主耶稣要不断的修剪这个灯芯，灯的灯蕊要浇上油，如果那个不发光的灯台，神要把这些不发光的灯台就要除掉的。今天 听众朋友，主耶稣也依然的要审判啊，现代的教会，神要把我们教会，把我们教会不是讲那个教会，就是我们基督徒放在神的天平里面称一下，那么神会对今天每一个教会说，也许对我们啊每一位基督徒说，你们要悔改，因为你们没有达到我所定的标准。听众朋友，神今天也对我们听众朋友说话，对你说话，也对同样对我自己说话。我们所行的义，我们的义是不够分量的，我们在神面前还是一个污秽肮脏的破布一样啊！我们的义像破布一样，只有神的义，在基督里面的义才是完美的，没有啊缺点的。所以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都是罪人。在罗马书三章，听众朋友很熟悉这个经文，罗马书三章21-23节这样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亲爱的听众朋友，神今天衡量啊人的行为，衡量你我的行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不是一个义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现在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5:28，比勒斯，比勒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明说到巴比伦国，你的国要分裂了，归于马代和波斯人。比勒斯的意思就是国家分裂了，巴比伦要分裂了，后来这个巴比伦国就变成接下来是马代和波斯。那换句话说，看到这个意象，看到这个大头的大金头的意象要被移除的除开的，现在轮到银手背啊，那个金头除掉了，要轮到那个大偶像那个银手背，就是要就位的时候了。听懂没有？我们再一次强调，神是啊世界上最高的领导，神掌管一切，最高的统治者。在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书21:27说，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这国也必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这个经文记起来，以西结书27，神掌管历史，掌管每个国家的命运。我们的神会继续倾覆列国，直到神的国耶稣基督再来。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历史神是掌管历史，神一直在掌王权。那么耶稣基督就是那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但以理书2:34，但以理书2:34说到，非人手所造的石头，那个石头指谁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主耶稣要在地上建立他永远的国度。接下来我们看但以理书5:29，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啊！这里听众朋友，我们再提醒听众朋友，他但以理他在国中位列第三的意思是什么呢？但以理书说得很清楚，因为尼布加利沙王他是第一，伯沙撒王他是其实他是第二，在国中列第二。为什么他在国中列第二呢？因为他真正的在那个时候的王是尼布加利沙的伯沙撒王的父亲，那时候才真正，那个时候真正的王是伯沙撒王的父亲，他的父亲叫做邦拉达斯，伯沙王的父亲第二，所以他把国位中的第三啊给了但以理。啊，我们继续看30-31，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大利乌年62，娶了加勒底国。那么正在他们举行宴席的时候，马代的军队啊已经在巴比伦的城墙底下行军。那么因为他城墙，巴比伦的城墙底下那个河道的水已经改道了，就像先前所说的啊，那个城墙底下有那个河道，那么流经全城的，这个时候那个河水已经被切断了，这个河水就流到原来的幼发拉底河。那么这个时候，那马代波斯的大军啊已经进到城内了，进了宫殿，巴比伦宫殿的地区。 那么历史告诉我们说啊，就是他们军队进了城内的摩沙撒王就被杀了，他在天平里称出他的亏欠来。那么这是神啊所成就的事情，他不够啊，神给说他定的标准。所以我再提醒听众朋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因此我们人人都要受到审判，我们是迷失世上的罪人，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在基督里面的救恩。因为伯沙撒王他拒绝了神的救恩，所以他的结局很悲惨。那么后来马代波斯那么就取代了啊他的王国，那么最后就把巴比伦王国毁灭了。所以在以赛亚书二十一章也是同样的讲到巴比伦国的衰亡。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啊，我们人类的历史，今天人类的历史里面，也许新兴的巴比伦也出头了，又再出现了，但是他们也会落在神的手中，受到神的审判。那么因为啊，人类神的最后的审判将是我们人类的骄傲的人类他的末日，所以人应该赶快回头悔改，归向独一的真神。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